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2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时间2月14号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称，俄罗斯会趁中期选举发动更多网络攻击。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联合国与朝鲜就未交会费进行谈判。联合国称，缅甸罗兴亚人仍面临威胁和恐吓。英国将派战舰赴南海，北京表示不要无风起浪。非中南海对话三月初协商行为准则。荷兰外交大臣因撒谎而请辞。议会就政府不信任案进行投票。荷兰新法律规定不表态反对继承器官捐赠者。以色列警方建议控告内塔尼亚胡。阿富汗南部43名塔利班分子被炸死。2018年地中海移民抵达欧洲人数达8154人。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的国家情报总监科茨在周二指出，俄罗斯干预美国政治的企图并没有减弱。法新社援引科茨表示，俄罗斯会继续借美国今年的11月中期选举还有欧洲举行的选举向美欧发动更多的网络攻击。科茨并且表示，朝鲜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据法新社报道，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周二就全球威胁状况举行听证会，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还有国家安全局以及另外三个情报机构的负责人一致都认为，莫斯科干预美国政治的企图与2016年的时候情况如出一辙。美国的情报部门此前就指责俄罗斯以网络攻击等形式来干预美国的大选。不过特朗普矢口否认有关的结论，俄罗斯也否认来自美国的指控。科茨周二在听证会上告诉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说，整个的情报圈看不到任何重大的改变的迹象。科茨认为俄罗斯会继续趁美国今年的11月中期选举还有欧洲举行的各项选举向美欧发动更多的网络攻击。科茨还指出，预期俄罗斯会透过宣传、社交媒体还有打住别人的旗号以及他的影响来设法在社会以及政治层面分裂美国。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局长罗斯杰也表示说，这种情况既不会改变也不会停止。另外，科茨在听证会上还指出，朝鲜核计划对美国构成现实的威胁，而这种威胁会继续加剧，美国要采取行动的时间则是越来越少。科茨在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还说，如何回应朝鲜核威胁的政策时间也变得越来越迫切。科茨认为，美国的目标是和平解决，正循着不同的途径向朝鲜施加最大的压力。他指出，朝鲜在2016年加快导弹试射的步伐，预期朝鲜今年会有更多的导弹试射，而可能在太平洋进行大气核试验。而科茨认为，平壤政府一再表明核武是朝鲜生存的根基，这意味着朝鲜领导人无意谈判放弃核武。联合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助理秘书长米罗斯拉夫·延恰周二向安理会通报缅甸局势的时候表示，尽管大规模暴力行动已经消退，但是缅甸境内的罗兴亚人仍然面临威胁和恐吓仍然存在，而且若开邦受影响地区的人道主义准入继续受到严重的限制。联合国安理会周二召开会议讨论缅甸局势，来自17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发言。延恰重申，难民和国内流离失所者自愿安全具有尊严和可持续的返回其原籍地可以进行选择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根据根源性的问题是确保持久真正解决危机的根本。联合国一直表示，罗兴亚人无国籍状态的问题所在，这一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他表示担心，最近几个月灿烂邦地区的战斗升级给和平谈判蒙上阴影，并且引发一些严重的人权和人道主义的关切。他最后重申了秘书长古特雷斯关于释放缅甸两名路透社记者的呼吁，并且敦促当局尊重言论自由以及信息自由的权利。另外，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表示，缅甸政府一方面否认在若开邦对罗兴亚穆斯林进行种族清洗，另一方面又阻止联合国安理会以及其他组织去若开邦，确保没有人可以质疑缅甸政府对种族清洗的否认。 荷兰外交大臣泽尔斯特拉承认，在有关2006年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的消息上撒了谎，并且为此引咎辞职。泽尔斯拉特辞职以后，荷兰议会周二晚准备就对首相不信任案进行投票。法新社消息，泽尔拉斯特表示说：“我做了错误的选择，不应该这样做。我除了辞职而别无选择。”泽尔斯拉特坦诚，他说曾经在2006年听到过俄罗斯总统普京讲述大俄罗斯的计划，其实那是撒谎。此外，俄罗斯的外交部表示，荷兰已经正式宣布取消泽尔斯拉特的访俄计划。据路透社报道说，泽尔斯拉特说自己的信誉已经因此事而受到损害，不可能继续就任原职。泽尔斯拉特辞职之后，荷兰议会周二晚准备就对首相的不信任案进行投票。而荷兰的上议院周二通过新的法律规定，如果不表明反对，所有的公民都将是潜在的器官捐赠者。新的法律周二在国会上议院进行表决，仅以微弱多数赞成票通过。下议院去年的表决，正反双方的票数十分接近，最后法案获得通过。新的法案与比利时和西班牙的器官捐赠法相似，18岁以上的公民如果不登记成为捐赠者，就会收到信件询问他是否希望在死后捐出器官，如果不回信的话，就被视为是器官的捐赠者，但是他们可以在任何时间做出修订。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再度发出威胁，他打算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性的措施。理论上，特朗普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就此做出正确的决定。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特朗普周二同时表示，美韩自贸协议也是一个很坏的协议，没有效力。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已于一月份向特朗普提交了针对中国政府涉嫌向出口美国钢铁及铝制品提供补助的调查报告。罗斯当时表示，总统可在90天之内做出是否制裁中国的决定。罗斯并没有披露商务部这份调查报告得出的结论。特朗普星期二对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国钢铁及铝制品行业之前因遭到中国大肆倾销而毁灭。特朗普提到未来针对中国产品课征高税的可能性。特朗普还有两个月时间，依据美国商务部报告，将做出对中国是否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的决定。美国面临美中贸易严重赤字的挑战。仅商品类，美国去年对华贸易创下打破历史记录的3752亿美元的赤字。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商务部周一晚间宣布，初步裁定美国等国生产丙乙烯构成对华倾销。中国商务部称，原产美国、台湾和韩国的丙乙烯产品存在对中国倾销，已对中国产业造成了损害。北京当局决定，从周二开始，进口上述产品的中国企业必须向中国海关交纳比倾销幅度高出 5% 到 10.7% 的保证金。中方此举似乎是在向美国发出威胁，一旦美国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中国也将采取反制行动。中方日前已经宣布对进口美国高粱展开反倾销调查，同时宣布不排除对美国进口中国的大豆等产品展开同类调查。美国对韩国贸易也呈现严重的不平衡，特朗普周二形容美韩自贸协定是灾难性的，两国正在对这一协议谈判修正。1月5日，美韩双方在华盛顿就这一与2012年签署的条约进行谈判，美方希冀对其中一些条款进行修正。特朗普于去年7月份决定对美韩自贸协议重新谈判，他认为这一协议不利于美国的利益。美国政府认为这一条约更有利于韩国，因为自从这一协议实施以后，比较起来，美国对韩出口减少。2017年，韩国是美国第6大商业伙伴国，位居德国之后，但排在英国和法国之前。
联合国的发言人表示，联合国正在与朝鲜就未交清会费进行谈判。平壤当局先前指出，联合国的金融制裁阻碍他们交纳会费。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在9号与联合国主管进行会晤，讨论拖欠会费的事宜。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朝鲜常驻联合国代表茨城南9号已经和联合国管理事务主管会晤，讨论拖欠会费的事宜。新华社报道说，朝鲜坚称，自从朝鲜贸易银行去年8月被列入制裁黑名单后，当局无法转移近121,500美元拖欠会费给联合国。朝鲜贸易银行负责朝鲜大部分的外汇业务。 朝鲜代表团在声明中痛批，联合国非法且不正当的制裁手段导致平壤当局无法履行联合国会员国义务。如果会员国积欠会费总额超过前两年贡献金额，最终可能会失去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联合国发言人杜亚里克说，联合国管理事务副秘书长比格尔向朝鲜代表团表示，联合国会与他们合作，找出可行的支付管道。一项解决办法为让朝鲜在联合国联邦信贷联盟开设账户付款。联合国联邦信贷联盟主要服务联合国员工。当前因拖欠会费丧失联合国投票权的八个国家分别为中非共和国、多米尼克、赤道几内亚、格瑞纳达、利比亚、苏里南、委内瑞拉和也门。
17岁的巴勒斯坦女孩塔米米因为掌掴以色列士兵案，在13号星期二上午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区开庭。塔米米被指控在她所在的村庄对两个以色列士兵各打了一个巴掌。国际大赦组织的欧拉佐拉向本台表示说，
艾赫德是不应该以预防的理由被关押的。根据以色列也签署的国际儿童公约，关押一个儿童只能是最后最后的措施，而且要尽可能的时间短。另外，我们有材料显示，在以色列的监狱内有虐待儿童的行为。虐待儿童不仅指的是身体上的暴力，也包括特别长时间的审问、威胁儿童，甚至是隔离儿童。埃赫德的案件非常具有象征意义。通过这一案件，我们可以想象，追逐逮捕巴勒斯坦儿童，以色列当局的目的是要让所有试图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抵抗以色列占领的巴勒斯坦人感到害怕。
法新社消息，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警方发现掌握足够的证据，建议检控官考虑控告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及两宗贿赂案。内塔尼亚胡则拒绝辞职。内塔尼亚胡自去年初曾经多次被调查人员查问，是两宗案件的疑犯，但是内塔尼亚胡一直否认有错误的行为。警方在搜集到足够证据之后，只能提出检控的建议，但是最终的控告则是由总检察长来做出。英国国防大臣接受澳大利亚传媒访问的时候透露，英国的护卫舰将在下个月从澳大利亚起航，经由南海返回英国，以捍卫航行自由权。中国则是在周二表示，当前南海风平浪静，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去无风起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周二表示，各国依照国际法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对此各方没有分歧。耿爽表示，在中国和南海沿岸国的努力之下，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南海的局势也正日益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不过他表示，希望有关方面特别是域外国家能够尊重地区国家的努力。他又指当前南海风平浪静，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去无风起浪。另外，菲律宾与中国周二举行双边咨询机制下的第二届南海对话，同意下个月初就南海行为准则展开协商，并且加强在南海天然资源以及海洋科学研究等方面的合作。菲律宾外交部次长马纳罗与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孔玄佑分别率团参加了对话，就南海议题坦诚而热忱地交换意见。两人形容咨询机构将持续有助双边关系的稳定增长。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周二表示，促进和解对话的气氛是至关重要。据朝中社报道说，金正恩还对冬奥会代表团的韩国之行感到满意。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对近来朝鲜半岛出现的积极发展势头表示欢迎和肯定。阿富汗军方在南部坎大哈空袭塔利班分子藏身点，打死了至少43名武装分子，另外至少有20名 武装分子被炸伤。国际移民组织在周二表示，截止到2018年前六个星期，有8154名移民和难民通过海路进入了欧洲，而去年同期该地区则是有12358名移民抵达欧洲，而死亡率则是401人。根据意大利内政部的统计，今年有4731名通过海路抵达了意大利。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南非执政党南非国大党周二下令现任总统祖马辞职，继此平息使国家陷于瘫痪状态的政治危机。执政党向本党产生的总统下令辞职，事件非同小可。况且与曼德拉一同与南非种族隔离一同斗争，一道为国大党壮大并且执政奋斗的祖马，从来都被视为是一个强人，如今沦落到被本党抛弃的地步，更不寻常。祖马涉嫌贪腐，被指对国内严重的政治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祖马一直抓住权力不放，然而终结权力的时刻就要来临。现年75岁的南非总统祖马以不臣之见著称，现在被本党逼迫辞职，十年总统任期最终被贪腐丑闻缠绕得十分暗淡。祖马于2009年当选总统，当时他被底层民众寄予希望，以为他会为他们带来希望，现在他将在他们的一片嘘声中退场。国大党周一晚间召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要求祖马辞职，这一决定不同寻常，但也水到渠成。该国政治分析人士指出，毫无疑问，公众舆论压倒性的赞成祖马离开总统岗位，对于国家、对于经济、对于他自己的政党，他已成了软肋。祖马执政十年，无法谈论政绩，只能说政绩惨淡。但是顽固并且喜好挑衅的祖马对此视而不见，每当有人责问时，他手臂一挥不置可否，对本党的劝告也充耳不闻。他责问南非国大党领袖，你们为什么希望我辞职？我没有做任何错事。祖马执政危机不断，有关他涉嫌贪腐的指控从来没有平息过，然而他一直在台上，他被视为是一个幸存者。他能够担任国大党的领袖本身就是一个奇迹。2007年年底，祖马成功地把当时的总统姆贝基从国大党主席位置上拉了下来，正是这位姆贝基两年前把他从国大党副主席的位置上赶了下去。姆贝基当时让他下台的原因就是涉嫌贪腐，但是几个月之后，祖马成功地报复了姆贝基，姆贝基被迫辞去国大党主席职务，也被迫放弃了南非总统的宝座。祖马从来都是贪腐丑闻缠身，恰好就在2009年大选前，南非司法当局宣布放弃对祖马的追究，此举使他的政治对手非常气愤。之前祖马被指控从一笔军火合同中收取贿赂，其中参与贿赂的据指包括法国的航天国防企业泰雷兹集团。但是南非国大党赢得了那场大选的胜利，大选胜利后，祖马自然而然当上了南非总统。其实祖马不光涉嫌贪腐，担任总统三年前，未来的总统已经因涉嫌强奸案而被送上了审判台，但他后来被法庭宣告无罪。他党内网络密布，是一位成功的策略家，尤其是拥有特别灵敏的政治嗅觉。在其漫长的政治生涯中，祖马一直成功地在暗礁和挫折中穿梭。2016年对祖马来说是最可怕的一年，这一年祖马总统首先被法庭确认违背南非宪法，拿纳税人的钱整修其私人别墅，祖马被迫偿还了将近50万欧元。随后进行的市政选举中，南非国大党创下自从该国1994年实现民主化以来最差的成绩。在随后，一份官方报告指出他与原籍印度的巨富家庭之间暧昧不清的关系。现在南非司法机构威胁将重新启动2009年搁置的针对祖马涉嫌在泰雷兹集团出售军火一案中的受贿指控。即使面临四面楚歌，祖马仍然在抵抗，反对党在议会一次一次提出不信任案，本党对他越来越严重的不信任，他都安度难关。祖马出生于1942年4月12日，前牛官自学成才， 他是第一位公开实施多妻制的国家元首。祖玛一共结婚六次，四位妻子，二十多个孩子。除此之外，他还与非盟前主席离婚。他于2017年12月支持这位前妻继承国大党主席位置，但是没有成功。他对自己出身祖鲁很自豪，跳舞能手，也是一个不错的民间歌手。温和诱人，常常微笑的面孔底下掩藏着一个有耐心的征服者的野心。这一坚定的性格在种族隔离时期长期筑牢的过程养成。在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就与曼德拉一同在监狱里度过十年。祖玛在监狱里养成热衷下棋的习惯。自从监狱释放后，祖玛在自己家乡秘密部署国大党的网络，随后被迫流亡。1980年代，他担任国大党情报部门领导人。1990年，南非国大党合法化后，祖玛重返南非。作为南非国大党的干部，他参与了达至1994年南非首次民主化选举的谈判过程，参与了本党以及本党偶像曼德拉的胜利。当南非国大党登上权力后，祖玛先担任主管东北乡村的部长，1999年成为南非副总统，直到2005年被姆贝基罢黜。不过他失去权力的过程很短暂，依靠国大党左翼及工会力量，祖玛征服了权力。他当时被视为体现了革新，他是穷人的代表，南非最大的工会领袖称赞他是人民的领袖。十年之后，这位人民的领袖承诺的激进改革几乎很少进入讨论的阶段。尽管如此，祖玛仍然不放弃权力。他很年轻就离开家，去与种族隔离斗争。他的其中一个妻子上周发推说，他将完成他已经开始的事业。现在看来，祖玛的时间所剩无几。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赫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正在对高中毕业会考进行的改革让老师们感到担忧。那么老师们到底担忧什么呢？这是2月1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指出，法国中学里的各方人士都一直同意说有必要对法国的高中毕业会考制度进行改革，但是他们同时又对政府未来的改革决定感到担忧。对高中毕业会考制度的改革，法国总统府已经给出了大的框架，这就是学生们高中毕业的时候只参加五门考试，其中包括一门口试，平时学期中间进行的小考试则要加强。法国世界报指出，虽然总统府已经给出了改革的框架，但是它将对高中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还继续是一个问题。包括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在内的其他人文学科或者是经济学科的老师们，他们担心未来他们所教的课的课时会被削减。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党，也就是南非非国大党，正在将南非总统祖玛推向辞职。这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在国际版第二版的大字标题。文章表示，南非总统祖玛的政党南非非国大党最终做出了决定，这就是祖玛应该放弃他的南非总统的职务。在2月12号星期一到2月13号星期二的夜间，非国大党在召开了该党的全国执行理事会会议后，对祖玛做出了这一要求。法国世界报指出，从理论上来说，这就是结束了，谁下台了。但是南非总统是不会放弃抗争的，即使好像他什么都已经完了的时候，他也不会放弃抗争。不过法国世界报认为，除非出现戏剧性的大转折，祖玛是将会屈服的。棋已经下完了，非国大党已经说话了。非国大党在做出这个决定之前，该党的最高机构已经就此讨论了13个小时。法国世界报写道， 在几个星期以前，非国大党的最高机构全国执行理事会里，总统祖马还掌控着一半的人员。凭着一半的人员是不会出现要求祖马辞职的决定的。可是2017年12月份选出的非国大党的新主席希尔里·拉马夫萨在这几个星期内悄悄地扩张了自己的势力，让非国大党的其他负责人们相信现在他才是该党的新的重心。从司法的角度来说，南非非国大党最高机构做出的要求祖马放弃总统职务的决定并不具有强制的力量。不过如果祖马按照要求辞职的话，他会受到赞扬，说他守纪律。如果他不按照要求辞职的话，他面临的就是弹劾的程序，或者是议会的不信任案，这样他就会不得不服从决定的，而且还会丢掉自己作为前国家元首所能够享受到的好处。在叙利亚，以色列决心制止伊朗的势力扩张。这是2月13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另一个大字标题。该报就此指出，虽然面临局势恶化的风险，2月10号的情况就已经是如此，但是以色列还是希望对任何的挑衅都进行反击。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德国大选过去四个多月后，联盟党和社民党终于于本月7日达成联盟协议，德国看样子又将迎来大联盟新老政府和老总理默克尔。但这丝毫没有引起媒体的欢呼，默克尔执政毫无新意，但眷恋权力，舒尔茨、出尔反尔等等受到普遍批评。联盟协议达成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内反对大联盟和希望默克尔及时交班的声音立即涌现，反对派自邀进入电视谈话秀节目，以加大对默克尔的压力，批评默克尔作为党主席不考虑接班人的声音也在加大。连日来，政界和媒体对即将四度连任总理的默克尔大都一片抱怨。世界报等多份媒体表示，如果默克尔能把握时代的脉搏，做出相应行动，这将是聪明之举，但默克尔没有让步的意愿。他于11日在德国电视二台上表示，他将按竞选诺言再次担任总理，直到四年期满。有关接班人的问题，他则避而不答。弗伦斯堡日报认为，基民盟及其领袖默克尔是联盟谈判的大输家。基民盟虽然是第一大党，但却没有掌握财政部或内政部等关键部位，而且基民盟和默克尔在政治上已变得毫无色彩。基民盟现在只是拥有默克尔和总理宝座，但没有内容，这是弗伦斯堡日报的评语。社民党领袖舒尔茨在竞选时曾许下诺言，说永远不会在默克尔政府内担任部长，但联盟协议出台时传出消息说舒尔茨有意出任外长。世界报本月9日写道，谁若想将舒尔茨的言行进行对照，谁就免不了会绝望。人们甚至可以断言，社民党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位如此轻视本党、不顾廉耻的为个人利益利用本党的领袖。这是世界报的尖锐评语。舒尔茨不光受到媒体多方批评，也受到来自党内的压力。结果是，联盟协议达成才过了两天，舒尔茨就不得不于9日宣布拒绝担任外长，说是为了不负面影响社民党对联盟协议的表决投票。社民党领袖的宝座，舒尔茨也很快就得交出来了，但同情舒尔茨的并不多。《新周刊》说，这是舒尔茨自食其果。《法兰克福汇报》叹息说，一个党在拿自己开涮。 瑞士《新苏黎世报》对大联盟的评价也很低。该报写道，基民盟基社盟为领袖默克尔和泽霍费尔抢到了高级职位，仅此而已。由社民党占主导地位的联盟协议充满了倒退情绪和对所谓的错误发展和不公平的纠正精神。再度掌权的大联盟走进了死胡同，它虽然会让人民大党再次掌权，但它几乎阻止不了他们的衰败。德国将不得不忍受这一新老政府，至于未来吗？那是以后的事。这是《新苏黎世报》对德国未来的预言。以上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听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您可以点击法广中文网页右侧的联系我们栏目给法广留言。法广简体中文网页的网址是http://cn.rfi.fr， 法广繁体中文网址是http://trad.cn.rfi.fr。 您也可以直接将邮件发到法广电子邮箱，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
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称，俄罗斯会趁中期选举发动更多网络攻击。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联合国表示，缅甸罗兴亚人仍面临威吓和威胁。英国将派战舰赴南海，北京称不要无风起浪。非中南海对话三月初协商行为准则。荷兰外交大臣因撒谎而辞职。议会就政府不信任案投票。荷兰新法律规定不表态反对继承器官捐赠者。以色列警方建议控告内塔尼亚胡。阿富汗南部4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炸死。2018地中海移民抵达欧洲人数达8000多人。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安东尼主持的《今日经济》。特朗普预算提案拟增加军费和美墨边境资金，还有瑞迪主持的《公民论坛》。风波过后回看2017年郭文贵现象，以及罗拉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马克龙政府着手法国伊斯兰教组织改革问题，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提出一项预算议案，要求删减国内计划，并且寻求大幅度的增加军事费用以及兴建美墨边境墙的资金。为了向保守派人士展现出政府将在财政纪律上有所作为，这项预算计划呼吁大砍非国防支出，从而将在未来10年降低联邦赤字超过3万亿美元。这项计划要求在2019年财政年度减少570亿美元支出，这个降幅大于两党协议的内容。计划如果真的付诸实施，则可能缩减为贫穷民众提供房屋及健保项目的资金。特朗普的预算提案预测未来3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增幅至少为 3%， 这个增长目标颇为大胆积极，但是对于帮助覆盖税改所造成的 1.5 万亿美元缺口至为重要。但是鉴于税改以及2年预算协议，联邦赤字势将膨胀，特朗普的预算提案明显舍弃了财政保守派希望在10年后消除联邦赤字的长期目标。特朗普 4.4 万亿美元预算提案包括7160亿美元军事项目支出和核武库的维护费用。提案还包括2000亿美元基础设施重建支出以及230亿美元边境安全费用。其中大部分用于建造美国与墨西哥的边境墙。根据特朗普的预算案，边境安全费用中有 5.71 亿美元额外资金用于为美国移民以及海关执法局增聘2000名员工。预算案还要求拨款用于增加处理非法移民案件的法官和律师。 为了兑现特朗普的另外一个竞选承诺，这项预算案计划在未来十年拨出2000亿美元联邦资金，以鼓励州、地方和民间合伙人参与1.5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投资计划。这项野心勃勃的计划还需要获得国会批准。预算案也寻求未来两年增加大约130亿美元拨款，用于应对鸦片类药物的滥用问题。这项提案把美国向联合国提供的经费增加 4.5%， 称这么做是为了支持美国的利益，包括毒品控制、犯罪和恐怖主义防范以及贸易促进。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预算顾问米克·穆勒万尼发布警告说，2018年内美国社会将会出现更大规模的预算赤字，而由此或引发利率水平的大幅上涨。上星期五早些时候，米克·穆勒万尼做客福克斯周日新闻节目，并且接受记者采访。值得一提的是，外界预计就在一天之后，美国政府或公布2019年度政府支出建议，而就在几周之前，由于存在对高赤字和低税率引发加息的展望，美国金融市场可谓尝到了一次心惊肉跳的感觉。米克·穆勒万尼在提到特朗普政府将要公布的政府支出建议，其中就包含2017年晚些时候提出的 1.5 万亿美元减税方案时说道，这并不是财政刺激方案，如果我们能保证经济良性发展，并且为所有美国人创造更多财富，那么政府也能赚到更多的钱，这就是我们能够把负债率维持在可控范围内的奥秘。米克·穆勒万尼所在的美国管理和预算局星期一将对2017年公布的2018年预算数据和2019年预算需求数据进行更新，对特朗普在上星期五早间签署的一项两年期预算案的回应。这份预算案使得美国政府在短暂停摆几个小时之后恢复正常，为美国政府的支出规模又增加了3000亿美元，而华盛顿不得不借贷以补齐资金缺口。米克·穆勒万尼说，新预算案中增加的支出将使美国政府在2019年的预算赤字升到大约 1.2 万亿美元，由此或成为利率水平飙升的导火索。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日经济，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2017年可以说是习近平政权权力维稳以确保秋季的中共十九大顺利召开的一年。2017年也是流亡美国的中国富豪郭文贵频频爆料所谓中共高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内幕而搅动海外华人舆论场的一年。中国当局全力在国内网络封锁相关消息，而海外自由的网络空间则让郭文贵爆料效应得以沸沸扬扬，在几千公里之外的美国成为伴随中共十九大召开的不和谐音符，徒增各方舆论对中共高层人事动态的种种猜疑，也在海外华人中，尤其是民运人士中引发挺郭派与反郭派之间的针锋相对。中共十九大至少在表面上已经平稳落幕，郭文贵爆料效应也开始降温，但郭文贵现象余波未尽，引人深思。在上一期的公民论坛节目中，我们邀请旅美学者、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谈了他对郭文贵现象的观察。在今天的节目中，欢迎您收听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彭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对郭文贵现象的见解。那首先呢，2017年呢，郭文贵事件可以说是伴随了中共十九大的前期舆论啊。但是十九大最后呢，至少是在表面上按照他预先写好的脚本呢开幕落幕。现在回过头来想，您怎么看郭文贵现象对中共政坛产生的影响？那舆论在过去的一年里，是不是在也一定程度上也高估了郭文贵事件的影响？
这个要怎么看？是谁来认为高估或者低估的问题？ 什么样的舆论来高估低估。至少我个人呢，我从来就没有这个高估啊，觉得郭文贵的爆料会从根本上影响十九大的一些安排。这个不是事后诸葛亮啊，在之前我给民进做的采访当中基本上已经提到这个意思啊。但另一方面呢，我又不觉得低估郭文贵爆料这个事件呢的意义啊是恰当的。我还是觉得爆料这个事情呢啊其实是还是有很深远的一些影响的。在十九大之前吧，大概一两年前，我就估计到2017年我一定会有某些事件出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就是我们像看十八大之前有这个王立军薄熙来的这个事情啊，那么十九大呢，因为牵扯到权力一些更迭、一些变化、一些权力之争，所以一定会有某种人们意想不到的事件出来，这是由中国这样一个权力机制所决定的。年初的时候看到民进的陈小平做郭文贵的第一次爆料，我当时就意识到可能围绕着十九大这些热闹就是此人此事了。那这个爆料呢，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可能是大概是五月份之后，他牵扯到对王岐山的爆料，那这个事情就更直接的参与了中共的政治的权力的斗争。我想是这样，尽管呢郭文贵的爆料可能不一定会影响到十九大的人事的一些安排和一些重要的一些决定，因为这个确实是跟主要的原因在我看来是由于中共内部的权力架构结构现在的政治态势所决定，是可能不是郭在海外这样的爆料能够从根本上决定的啊，这牵扯到整个内部的政治力量的互动中这种结构性的因素，这是我为什么觉得不应该过高的估计他爆料对十九大啊这方面的影响。但另一方面，我觉得郭文贵这个爆料还是有它的很重要的一个意义。这个在哪里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坛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所谓反腐，这个也是习近平最重大的政治举措啊，政治资源的这个获取的啊这样一个来源吧。那郭文贵的爆料呢，给反腐这个事情上彻底的，我不能说是摧毁性的打击，但确实是在人们的看法当中呢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王岐山这样一个反腐的主帅，以郭文贵的爆料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贪官。那所以呢，我也曾在给民进的做采访当中啊，那是跟此事无关了，是提到是介绍我在台湾出版的这个时局方向的中国这本著作当中间接的提到了这样一个问题。我当时提到，我说其实各方面的人对郭文贵的爆料呢其实都没有太多的发言权的啊，就是郭文贵到底说的是对错真假，其实郭文贵的爆料呢是针对公权力一个公众人物，那最后呢其实是应该由北京官方来对此做澄清，王岐山到底是不是像郭文贵讲的那样的大贪官，郭文贵爆料是不是都是虚假的，这个是需要最后由公权力来澄清的，这是也是全世界的现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基本的做法。如果是没有这样一个公权力来澄清的话，那只能是各说各话，那最糟糕的是说北京对此事呢完全不做反应。我们假使说郭文贵当中哪怕说的是5%是对的是真实的，那事实上也对中共的反腐这个打击是摧毁性的。
正是因为对他爆料的内容的虚实真假的某种疑问，好像这个是造成海外华人舆论严重分裂对立的这么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因素吧。而且这两派的对立呢，可以说是有时候真的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啊，而且恶言相向。你怎么看这种分裂呢？
其实这个事情只要中国的法治不独立，中国的新闻自由不公开啊，不有一个确定的信度的话，这种事情都是难免的。就像一个在法国这样一个国家， 比如说对某个事件上有不同的看法，这也都很正常啊。那解决这种问题的最根本的一点呢，那还是要信息要透明，需要有独立的司法和有信度的这种机构来加以澄清啊，否则永远是各说各话的，根结还在于中国的信息的不透明啊，缺乏司法的独立。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呢，这个确实也给郭文贵爆料呢提供了一个空间啊，才在海外这样一个提供了一个空间。北京政府可能也是吃哑巴亏，那但是呢，只要是不正视这些问题的话，那这种事情就只能是如此啊！而且将来有郭文贵，还可能有一天搞不好跑出来王文贵、李文贵啊，对吧？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中国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呢，只会因此而受损。这里边还有一个背景，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相信郭文贵的说法呢？啊，从开始啊，后来是不是有一些？打了一些折扣，有许多人对信上打折，那我现在不去置评啊。为什么许多人相信郭文贵的爆料呢？其实他可能跟许多人在日常生活中那种体验、那种认识有相当的契合之处。比如说他接触的那种低级的、中级的啊，各种各样的贪官无所不用其极，吃喝嫖赌啊，这个包二奶啊，那种腐败。哎，那么碰到郭文贵这样来说一个高级的官员，最高级的官员之一，领导人，那平常许多人根本也没有办法接触到，也不可能有任何信息，但是他会通过日常生活的那种经验呢，去折射、去想象这种可能性，所以这就增加了郭文贵的爆料的这种所谓的可信度。所以这些问题本身呢，都牵扯到中国的体制性问题，而这个体制问题不解决呢，即使是反腐取得了一些成绩，从长远角度讲是根本不可能解决问题的。那同时呢，即使是在反腐过程当中取得了成绩，那反腐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那郭文贵说是以黑打黑，这个事情呢，那都给郭文贵的爆料呢提供了一些合法性。所以呢，在这个意义上说，郭文贵的爆料还是有它的影响，有它的意义的。
围绕郭文贵爆料的这个分歧呢，在海外民运圈里面也是非常严重。围绕这个郭文贵现象的这种舆论分歧，是不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海外民运人士面对中国未来民主路径的一种某种问题、某种茫然呢？
对对对，那在这个里边您说的对的啊，这个里边有，因为牵扯到有一个问题，就是郭文贵呢，他也是只打贪官不还皇帝啊，就是说他对习近平呢到现在抱着尊崇的这样一个态度啊，当然他可能有他的考量和立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话的权利，至少我个人在这点上暂不自评，但确实那就肯给一些民运的持这个民主的立场的一些朋友呢，对他的这个抱怀疑，对他进行批评呢，是提供了最重要的一个口实吧。但是另一方面呢，可能也牵扯到一些如何在中国重建中国的政治文化、民主文化这方面的一些基本的问题的看法。比如说，有些人认为郭文贵的爆料不实啊，不能用虚假的信息来揭露中共啊，这个本身是不道德的啊，不对的。那当然也是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和道理。这就像当年啊，这个关于八九的时候，到底死了多少人啊？这个当时就有不同的人啊，许多人说的死的人就比较多，有的人就说的比较少等等个。那当时就有过这种类似的争论。但是这个问题我还是说回来，这种看法都很自然啊，这种分歧。但是关键的问题是说这种分歧，像您所说，可能会体现在不同的一些对中国推动中国的民主和法治的路径的看法的啊，这种不同看法。但是从根本上来说，我觉得是无解的啊。这种无解只可能是在中国的新闻进一步开放、司法更一步独立情况下，才能够给双方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否则的话，这种争论只能是自说自话。那当然，有一些争论啊，这个也不见得是坏事情，各方面都听一听对方的看法，比如说爆料当中怎么样能更基于确凿的一些事实啊，让人们更可信，这是本身也是爆料者应该具有的一些原则啊。另一方面呢，对郭文贵爆料持怀疑的态度，那你只能暂时 保持着你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啊，你这种批评本身是有它的合理性的，但是你说到最后你也没有办法完全证实郭文贵先生的爆料是完全是虚假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悖论。
法国媒体呢几乎没有报道郭文贵事件，您怎么理解这种沉默呢？
法国好像世界报提到过啊的一个报道，美国的主流的媒体事实上报道呢也有它的一些局限啊，一些报道呢都像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呢都非常谨慎。这个非常谨慎呢不是像许多人讲的那样说是中共的压力的问题啊，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我是不太认为一些重要的西方主流媒体也是因此这个原因，主要的原因还是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事情，就是你没有办法，你只能就郭文贵这个事情本身啊，就是郭文贵存在这样一个人他在爆料这个事情本身是真实的，是可以讲的。你看这个一些报道呢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但是就郭文贵爆料的本身，报道的那些事实本身，许多西方重要的媒体都是抱着很谨慎的态度，这是他们在郭文贵这个事情上的持谨慎态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的确认的啊，符合西方媒体啊真实原则的这报道啊，这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个事情，我想就是他们报道这个问题上的谨慎最重要的原因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旅法学者、巴黎塞尔热蓬杜瓦兹大学教授张伦先生的采访，谈他对郭文贵现象的观察与分析。本次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苏菲尼亚·瑞迪和 FamHays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总统马克龙在2月11日这个周末表示，法国政府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要着手解决法国本土上伊斯兰教组织的问题，目前处于广泛咨询阶段。最近两年来，虽然法国继续受到恐袭的威胁，法国人敌视穆斯林情绪有所减退，但是继续有 43% 的法国人认为伊斯兰教不符合法国民族共识。法国政府承诺要进一步凝聚民族共识进行努力。法国总统马克龙上周末在接受法国星期日报采访时表示，政府从今年第一季度开始要着手解决法国本土上伊斯兰组织问题和伊斯兰与法国共和国的关系问题。马克龙总统在访谈中没有透露有关具体措施，只是强调法国政府要进行广泛咨询，而且要一步步走，要等到相关咨询工作告一段落后再对外公布措施。法国总统表示，他会与学者、研究人员和各大宗教代表会面，而且从法国天主教和新教演变的历史上可以汲取经验。马克龙提及的学者包括巴黎政治学院教授凯贝尔，他是法国伊斯兰问题专家，以及人类学家西迪克，还有法国蒙田研究所，该智库曾经对宗教等相关问题有所研究。法国总统马克龙强调，目前法国政府要广泛咨询的目标是回归法国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核心。政府不仅要保证法国人在宗教信仰方面有自由选择，而且也要避免把所有的穆斯林人列入同一类别。同时，法国政府要考虑伊斯兰教组织改革问题和伊斯兰教与共和国精神关系问题。法国政府要保护民众信仰自由，同时要加强民众凝聚共识。法国内政部长科隆也在上周日 在接受法国两家电台与世界报联合采访时提出，法国政府应当参与介入清真寺领拜人，也就是伊玛姆的培训中。政府可以通过颁发文凭使他们成为法国培养的伊玛姆，而不是外国派遣的代理人。法国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法国伊玛姆培训上存在一个问题是，任何人都可以自称为伊玛姆，这为外国派遣到法国的伊玛姆提供了便利，也让一些伊斯兰激进极端主义思想渗透到法国社会中。此前，法国政府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进行介入，例如在监狱或者军队中派遣神职人员，而且目前法国政府要继续以其他形式进行介入。法国总统此前也表示，希望法国培养伊玛姆适应法国的共和国价值。与此同时，根据民调显示，法国虽然继续受到恐怖威胁，但是法国人对伊斯兰教持敌视态度的民众比例相比两年前有大幅下降。根据最新的民调组织机构公布的结果显示，有 43% 的受访者认为伊斯兰和法国社会基本价值观无法兼容，这比2016年这一比例已经有大幅下降。各位听众，今天的法国风土人情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马克龙政府着手法国伊斯兰教组织改革问题。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菲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情报总监称，俄罗斯会趁中期选举发动更多网络攻击。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性措施。联合国指缅甸罗兴亚人仍面临威胁和恐吓。英国将派战舰赴南海，北京称不要无风起浪。非中南海对话三月初协商行为准则。荷兰外交大臣因撒谎而辞职。荷兰新的法律规定不表态反对集成器官捐赠者。以色列警方建议控告内克塔尼亚胡。阿富汗南部43名塔利班武装分子被炸死。2018年地中海移民抵达欧洲人数达8154人。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情人节歌曲，这是由 Mathieu Bugard 所演唱的 Mon Amour，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情人节愉快，我们再见。
Mon amour, moi je t'aime jusqu'au bout de mon cœur. Mon amour, il ne faut pas m'oublier. Mon amour, moi je t'aime jusqu'au bout de mon cœur. Mon amour.Il ne faut pas m'oublier.
Écoute son poème quand il dit qu'il t'aime. Écoute ses voeux. Oui, écoute-le. Il faudrait bien que t'écoutes son poème, même si c'est le même.Il ne faut pas m'oublier
再次收听您喜欢的节目或播客，请前往网站 rfi.fr 或下载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应用程序，拼写是 rfi:pure:radio。